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7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香港卫生当局星期五表示，由于在这个星期初参加了一场生日派对后，有两名客人已经被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因此参加派对的所有100多人，包括香港政府的民政事务局长以及入境处长在内，需要被送往隔离中心。随着过去一个星期在香港发现更多的新冠病例，当局在星期五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新防疫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目前是非常可怕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重大的社区爆发。该场生日派对是在星期一举行，虽然是有新限制生效之前，但是香港上个星期五已经确认了一种由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病毒变种引起的感染。到目前为止，仲未有任何官员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但是作为预防措施，他们已经被送往隔离中心，以符合当局对新冠病毒的政策。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上最后几个坚持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企图完全阻止病毒在本地传播的方法之一。有关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香港和世界各地隔离起来。香港当局宣布，从1月7号晚上6点开始禁止晚市期间在餐厅用餐，并且宣布健身中心、美容院以及游泳池等场所关闭，又将团体聚会限制在不超过4人的范围内。当局同时宣布停止来自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客运航班14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发表2022年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对中国持续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努力，给予该个地区和世界带来政治、经济、军事及技术的挑战表示关注，而强调台湾海峡以及是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分别在2022年1月6号以及7号在华盛顿特区以及日本东京举行了视讯的会议。声明当中指出，部长们是强烈重申他们对自由、开放和印太地区的承诺，并且承认美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以及繁荣基石的关键作用。他们表示决心通过全面调整战略以及是优先目标，不断使用同盟是现代化并且加强联合能力，以更加一体化的方式和伙伴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他们承认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新冠病毒大流行、独断以及是胁迫性的经济政策、气候危机所带来的紧迫挑战，并且重申他们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基本价值以及原则的承诺。部长目睹了危及地区战略平衡的快速以及不透明的军事扩张，分享了他们对大规模发展以及部署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和高级超音速的先进武器系统的担忧。声明当中仲强调，部长们对中国持续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努力，给予该个地区的世界带来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是技术的挑战表示关切。声明当中仲表示，部长们仲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香港的人权问题表达了严重以及是持续的关注。美国总统拜登亚太政策顾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四在一场网络会议当中表示，美国了解中国很多事务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美国寻求同中国共存，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坎贝尔仲说，美国的对台政策延续多年以来的政策，支持两岸和平对话和交往，并且致力于提高威慑力以确保台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获得维护。美国总统拜登的亚太事务顾问坎贝尔星期四对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通过视讯方式指出了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是他在2022年针对美中关系的第一场公开讨论。他说，美国的民主以及是共和两党对华政策上面的很多议题方面有一致的共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主轴就是避免竞争会带来意外的冲突。坎贝尔仲说，美国担忧中国主席习近平改变多年以来的集体领导模式，美国亦都关切不同的声音被压制。
I do think there's very little doubt that there are elements of
沈貝爾表示，毫無疑問，我是確實認為中國已經通過科技技術對其他國家輸出一些威權主義元素，例如通過社媒等通訊技術跟蹤異議團體以支持威權主義。北韓國家媒體星期四報道說，在寫給中國的一份信函當中，北韓當局表示敵對勢力以及新冠疫情使到北韓不能夠參加即將在2月4日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北韓還指責美國試圖阻止這一屆的冬奧會的成功舉行。北韓去年以新冠疫情為理由未有派代表團參加東京夏季奧運會，而遭到國際奧委會的處罰。國際奧委會2021年9月決定，在2022年年底前禁止北韓參加北京冬奧會。不過，奧委會主席巴克當時表示，符合資格的北韓運動員可以獲准參賽。朝中社表示，北韓奧委會在寫給中國奧委會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會殘奧會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的信函當中表示，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之下，北京冬奧會的籌辦工作得以在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大災難之前是有高水平的圓滿舉行，但是美國以及他們的追隨勢力試圖阻礙冬奧會順利舉辦的反華陰謀活動變本加厲。美國拜登政府去年12月宣布，鑑於中國在新疆、香港惡劣的人權紀錄，美國將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不過美國運動員是可以自由前往北京參賽，除美國之外，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亦都宣布外交抵制冬奧會。前蘇聯共和國哈薩克斯坦的動亂升級，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圖警方說，在俄羅斯支持的部隊幫助下，政府安全部隊在1月6日星期四在阿拉木圖向抗議者開火，打死了幾十人。在阿拉木圖街頭拍攝的新聞視頻當中，可以看到安全部隊人員，其中有些是在裝甲車裏面，一再向聚集在該市共和國廣場的抗議人群開槍。其中一個抗議組織的代表對自由歐洲電台表示，廣場上的多數人是沒有武裝。俄羅斯通訊社塔斯社星期四晚間報道說，廣場的抗議者已經是被清走，但是零星的槍聲仍然持續。路透社和美聯社亦都報道有零星的槍聲。報道說，哈薩克警方在夜間以及進入星期四之後打死了幾十名的抗議者，並且在過去的一日裏面拘捕了2000多人。警方表示有多達18名警察被打死，其中一名警察據報是被斬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疫情反弹，首有官员前赴百人派对之后被隔离，学者指或影响特首连任。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突趋严峻，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五公布新增33宗新冠病毒个案，包括27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估计社区已经出现多条隐形的传播链。最受关注的是有港区人大代表没有遵从到当局的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星期一仍然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估计有几十名港府官员、纪律部队首长以及立法会议员等政商界人士出席。目前发现派对当中有一名确诊者及一名初步确诊者，首度有官员成为紧密接触者，需要送往隔离营检疫。民主党认为高官应该为自私的行径感到羞耻，有学者质疑特首林郑月娥处理疫情双重标准可能会影响到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接近两年，过去接近3个月连续88日本地零感染，12月底因为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3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社区感染亦都持续扩大。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五，即是12月31日，召見國泰主席和行政總裁，對國泰駐港機組人員涉嫌違反家居隔離要求，增加社區傳播機會，表達強烈不滿。 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都表示，香港很有可能爆发第五波疫情，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亦都提醒市民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月4号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作为高层并非知道每名员工的行为，但是这个不可以成为免责条款。你是那个机构的主管，等于他是特区之首，他都要向所有事情负责。林鄭月娥星期三，即是1月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多項防疫新措施，包括星期五，即是1月7日凌晨開始，美容院、健身中心、體育館、主題公園等場所關閉14日，以及餐廳禁晚市堂食等等，市民的生活和多個行業的生計即時受到影響。新的防疫措施公布之后一日，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蔓延到政界，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即是1月6号报道，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没有遵从当局的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星期一，即是1月3号仍然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据报道，一名初步确诊者厂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思雅有参与洪慧文的生日派对。黄思雅的妈妈是空姐感染群组母亲的朋友，估计有数十名港府官员、纪律部队首长和立法会议员等政商界人士出席洪慧文的生日派对，包括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廉政专员白允禄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被证实是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检疫。徐英伟成为首位问责局长需要隔离检疫。林郑月娥星期四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对于多名官员在疫情下出席大型聚会，林郑月娥表示感到失望。她又表示对于个别官员在事件中表现不佳会采取适当行动，但是没有表明具体行动和怎样惩处。对于她个人会不会就官员没有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出席大型生日派对问责，林郑月娥表示做领导的人需要有领导的责任，不能够说不知道就不需要问责，但是这种问责制不是他要为每一位官员的个人决定负上责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任讲师叶国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批评国泰高层和她自己处理多名官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有双重标准之嫌，形容林郑月娥的处境相当困难，甚至影响她争取连任。
其实特首现在这个阶段都很困难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疫情要收緊咗啦嘛，係咪先？即係嗱咁咧，今年又好重要嘅選個特首選舉啦。所以雖然我哋而家都暫時未知道有幾多人或者邊啲人會參選啦，不過始終而家嘅司局長係佢自己提名，最後北京最後任命之下嘅一個班底啦。喺短時間亦都好難再揾到其他願意嚟出任相關職位嘅一個人選嚟講。所以佢一方面呢，我覺得今次呢個事件對佢自己，如果攬住個就係參選啊，話係一個負面嘅一個新聞嚟嘅，所以佢變咗好難係解釋。因為佢一方面又唔可以有好大嘅反應，因為好大嘅反應嘅話，對佢自己整個管治嘅團隊啦，嗰種氣氛也好啦，或者整個運作嚟講啊，都產生傷害。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必須要做出回應嚟，避免市民咧會感覺到佢係一種雙重嘅標準。
葉國豪又表示，林鄭月娥好難回應外界質疑佢處事雙重標準嘅指控，事件亦都會影響港府嘅管治威信。
我相信香港市民都會覺得呢個係好難理解㗎，因為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啦，佢哋兩日之前啊先話先鬧過一間公司嘅老闆，咁而家咧，咁你自己做一個 leader， 你下邊嘅出咗事，呢另外一種標準，我覺得佢係好難回應呢種指控嘅。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接近两年，去年开始各国接种疫苗普及之后，叶国豪表示，目前国际上处理疫情主要有两种做法，包括欧美的与病毒共存同埋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他认为香港就算要付出好大成本，但是仍然无可选择，必须紧跟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
香港是没得选择的，是冇得選擇，佢一定要，因為你都知道嘅內地同中港之間嘅經濟嘅整合啦，其實過去十年、二十年係非常之快嘅。你話睇翻旅遊業就知道，75% 以上嘅遊客嚟自中國內地。咁而家習近平之下呢，有大灣區啦，或者呢啲係整個國家嘅政策嚟嘅，所以係一定係。作為香港作為一個特區啦，作為地方政府，一定係跟翻中央嘅嗰種抗疫嘅嗰種哲學噶，係唔會同西方搞一套共存，亦都唔會咁行噶。所以我一啲都唔感覺到意外咯，我覺得會繼續咁樣做咯，嚇。咁但係呢種做法其實係成本好高嘅咯，大家都知道，因為其實始終香港係唔似內地可以用翻户口制度啦，用翻追蹤啦，用翻嗰種封城咁樣去做。香港做一個小型嘅開放嘅經濟體，係採取呢種方式啊，同新加坡非常之唔同啦，嚇。你可以睇得出嚟，佢個成本係非常之大。不過我覺得香港特區政府係冇選擇，佢必須要用跟翻呢種做法，因為內地係咁做咯。
叶国豪表示，无论是疫苗以至防疫措施，已经成为国际上意识形态之争，亦都离不开政治的影响。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去年被传媒揭发出席中资机构宴请的豪华火锅饭局，违反限聚令罚款了事，今次再被揭发没有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事件反映香港传媒监察力不断下跌，令到官员的行事更加肆无忌惮。钟建华表示，港英殖民时代他未见过有这么多纪律部队的首长会出席同一个与公务无关的派对，他质疑政府的廉洁和纪律有所松弛。新的防疫措施星期五凌晨开始实施，餐厅食肆傍晚开始禁止堂食。香港市民谢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晚市堂食对他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屋企不方便煮食，对于多名官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他认为是超坏的榜样。对于多名高官和立法会议员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香港市民廖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情况相当有趣，他批评官员没有以身作则，讲一套做一套。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表示，在疫情肆虐之下，对于多位高官无视医学专家和政府建议出席过百人的聚会感到十分遗憾，他认为这些高官应该为自己的自私行为感到羞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去年了无进寸，更在多次的争执之下，关系变得退化，双方亦难在外交上停火。在2022年，德国新政府上台，欧中关系在今年进展如何，专家只有待观察，但对中国而言，情况不算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过去一年，欧中关系在多方面都走上退步的局面，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取得特别的成绩。展望2022，双方面对的问题或者只会更多。在政治上，中国和立陶宛因为对台湾立场的争端，引起北京对维尔纽斯的多方面打压，包括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宣布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阻碍立陶宛货品进口，要求跨国公司切断同立陶宛的关系等等。就外交人员问题方面，欧盟国家明确支持立陶宛，但在经济攻势上，欧盟似乎没有太多手段可以用。 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克费普兹对美国之音话：中方对立陶宛的经济攻势正在令欧中关系恶化，这个行为更加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他说北京将最初的双边关系问题欧洲化，迫使欧盟国家政府需要作出反应，这个会令欧洲有更大动力去强化他在处理贸易上的工具，包括已经有计划的反胁迫工具、反外国政府补贴条例以及国际采购工具。当中上月公布的反胁迫工具会容许欧盟反制进行经济压迫的国家，例如增加关税、禁止该国货品进口，以至禁止该国投资欧盟的内部市场。欧盟首席贸易代表东布洛夫斯基斯当时说，地缘政治形势紧张，贸易不断被用作武器来打击欧盟国家，因此欧盟需要适当的工具来作出反应。他形容这个方案是给出明确信息，欧盟会坚决保卫他的利益。2021年初，欧盟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同一日宣布制裁涉嫌在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官员，中方就宣布制裁欧洲多国议员、学者和学术机构，包括上述的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此举令欧洲议员相当愤怒，讨论多年的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本来有望生效，结果欧洲议会在5月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冻结其批准程序。在11月24号，欧盟同意将中方相关人士的制裁再延长一年。欧盟理事会就在12月6号表示相关制裁将持续到2022年12月8号。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去年11月底，中国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带领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包括同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代表见面，商讨撤回制裁。但消息人士对该报话，中方来得太迟，最后制裁并未有被撤销。一名在一所设在北京同政府有关的机构的研究员对南华早报说，此行显示北京希望对形势有更好了解，亦都显示中方仍然愿意长远改善关系。克费普兹认为，2022年中国共产党需要准备下半年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将会专注内部事务和变得十分防御性。去年底，欧盟委员会提出全球门户倡议，提出由今年到2027年期间在全球投放3000亿欧元，大约3360亿美元，被视为是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尝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布这项倡议时不点名批评一带一路的问题，说对欧盟伙伴而言，可以寻求的投资选项相对少，而且有不少细则可以带来财政、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大后果。在欧洲立心在国际上挑战中国这个背景之下，欧盟大国德国由新政府上台取代执政长达16年的默克尔。克费普兹说，由索尔茨带领的新政府正在重新调整和中国的关系，但这个在一个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总理索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新任外长贝尔博克正在争论谁应该主导德国的外交政策。克费普兹说，即使欧盟当中亦都有声音希望重新和中国接触，2022年可能为双方带来更多冲突，例如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下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欧盟未有集体在外交上杯葛北京冬奥，但个别国家的政界人士已经表态抵制，包括贝尔博克。贝尔博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月5号举行联合记者会，被问到关于新疆人权问题及立陶宛与中国的冲突，贝尔博克说德国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要求调查侵犯人权事件，并强调由强迫劳工制成的产品不能进入欧洲市场。他又重申欧洲国家支持立陶宛。克费普兹说，贝尔博克提出外交新方向，对话之余亦都要强硬，这个新方向会如何实行，如何影响双方关系，将会是2022年值得留意的范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分析人士预计，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依赖国家投资高科技开发和国内消费，减少对过去主要出口制造的依赖。同时，中国经济将会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2025年应该每年增长 5.7%， 然后在2030年之前每年增长 4.7%。 中心話，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會喺2030年超過美國，裕利安怡信用保險公司亦都有類似嘅預測。國營傳媒話，中國領導人過去十年中，相比傳統工廠出口要更多依賴附加值服務產業，美中貿易糾紛同埋2020年初因新冠病毒而關閉嘅工廠都增加咗製造業嘅壓力。外國跨國公司一直喺度減少緊中國嘅工廠生產，喺越南等中國以外嘅地區擴張，避免升高嘅工資同埋環保規定代價。佢哋希望喺好多國家外包會避免中國2020年初關閉工廠嘅封閉措施重演。中國經濟2020年總量係159,200億美元。艾信華邁市場研究公司估計，中國經濟去年依靠出口製造嘅增長同埋新項目嘅投資資本，去年達到咗180,000億美元，而美國經濟去年達到大約230,000億美元。經濟學家預計，中國過去20年嚟嘅快速經濟發展將會令到國家增加對重要產業嘅控制。中國2021年對互聯網等幾個產業都進行咗干預。夏威夷東西中心資深學者姚毅話：北京有資金同埋不受約束嘅國內政治力量嚟到使用中國大規模公共財富做戰略投資，嚟到實現領導層嘅國家同埋全球目標。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政策論壇的企業直接控制指數顯示，中國2018年的指數是2.98，比8年前增加了2.45，接近全球平均值的大約3倍。大西洋理事會10月份的中國探路人年度成績卡報告話，咁就意味住政府對企業的直接控制遠遠超過公開的經濟平均值，體現中國更加強調習近平領導下的經濟中的國家作用。經濟學家說，中國領導人會可能優先發展科技，尤其是不需要經常創新的硬件，以作為發展引擎。上海金融產業研究公司卡普隆納西亞創辦人卡普隆說，國家干預互聯網產業不會阻礙半導體和基礎設施軟件的擴充。卡普隆說，如果這個國家能夠在科技方面自給自足，那就能夠銷售並出口這些科技產品和服務，那將是它的經濟巨大衝擊，因為這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目前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卡普隆預計美國經濟將會繼續增長，但在2030年之前並沒有加速。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創辦人和執行副主席麥克威廉姆斯說，中國有巨大的工程師基地，但無法產生所需的足夠創造力來培養驅動新科技發展的滑稽的想法。麥肯錫公司發表的2021年中國消費報告說，消費支出是中國2021年前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中國鑑於美中貿易糾紛正在減少對世界的暴露，供應鏈已經成熟並本地化，它的創新能力因此有加強。分析人士說，這個趨勢可能會繼續，儘管新冠病毒第一年的封閉措施影響到收入，中國人口是美國的 3.5 倍，但美國消費者平均更為富裕。艾信華邁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比斯雅斯說，過去5年中，國內消費已經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增長驅動力，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規模同時都極大擴張。官方新華社2021年中話，北京領導層計劃創造1,100多萬個新的城市就業，擴大國內需求和有效投資，這些措施預計會令到經濟堅決地恢復疫前的活力。經濟學家說，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不會對其他經濟體自動帶來任何優勢，但依賴中國經濟國家就要注意了。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的麥克威廉姆斯對美國之音說，並沒有什麼金牌之類的，但你有更多的錢就可以花的時候，你就有能力產生影響，中國會有影響的能力。他說，中國將更能推動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和投資倡議計劃， 東西中心的姚毅說，北京官員已經在與其他國家的爭端中使用到他們的經濟影響力，中國與四個東南亞政府爭奪海洋主權與日本存在一組島嶼的爭端，並且在2017年之後與印度陷入領土對峙。姚毅說，這個預計的結果是一個更大膽的中國外交政策，後者尋求以有利於中國的方式解決地區爭端，在中國注定會制定國際關係一套新規定的推斷之下，去破壞美國的地區和全球領導地位的合法性。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歐美新冠疫情反撲，新增感染病例再創紀錄之際，中國西安封城卻受到舉世關注。封城半個月以來，原本每日新增百余病例的疫情穩中有降，但是越演越烈的管控手段以及封城引發的次新災難和人道危機成為海內外輿論的焦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陝西省省委高調問責，向中央遞交軍令狀，保證西安在1月4日前完成100%的防控到位，社會面清零。网民形容封城之后的西安瞬间变成了大小牢笼，公众是足不出户，食物统一配送，一人染疫，整栋楼是整个社区的居民强制集中隔离，人因为出门觅食痛被殴打，是宠物恐物不利，防疫是惨遭暴杀。西安再现两年前的武汉惨境，全世界为之惊愕。中国疫情本来是不严重，防疫措施为何如此严苛，封城模式看似有效，国际社会为何拒绝效法，疫情一渐是流感化，中国模式究竟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认为，单从防疫来看，如果说武汉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成功的，也都不代表在西安的抗疫可以照搬武汉的方式。他说疫情进入目前的阶段，封城只会是令到人权侵害加剧，一味是追求清零政策，会令到抗疫所产生的经济及人权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会失去在生命及人权之间的平衡。
但是进入现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而且
这个阶段，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病毒的毒性非常之强，现时毒性在逐渐降低，目前因为上层有一个清零的政策，地方官可能随地免职，军令状使到所有的地方官员草木皆兵，草木皆兵的状况之下，不可避免地令到整个社会的神经是绷得很紧，整个社会为他负起了非常之大的成本，人权侵害在这种的政治高压之下肯定会加剧。如果以前从封城清零政策救出来的所防止的生命损失以及人权损害相比还是值得的话，逐渐来看再进行比较的话，成本就会越来越高，社会为此而付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人权侵害的成本最后可能不会抵消是所失去的生命成本。所以目前这种模式之下，现时大家要问的问号就是中国可以坚持多久，而且在这种模式之下能不能够做到一种的平衡，防止生命损失以及保护人权两方面都得到一种的平衡。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表示，造成西安封城以及中国防疫漏洞背后的原因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西安目前的疫情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严重，大家议论的不是几多人的染病，而是中国式防疫的次生灾难以及人道危机。
从我了解的呢，基本上是四个阶段，那这四个阶段呢，到现在其实都是
周峰所表示，他所了解到的西安封城是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有很多的错误，有一些是西安地方性的，有些是体制性的。第一阶段是22日之前，西安的疫情发展一直是滞后，这个时候的疫情管控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得到新冠，他到处找求救助的时候，但是没有人接收他，这个是西安疫情之后来一个大爆发的原因，这个其实跟武汉爆发有类似的地方。 第二阶段就是从22号开始之后的封城，但是这个阶段封城即是到27号是相对比较宽松，人相对是有一啲啲嘅自由。佢所睇到嘅有啲朋友仲系可以到处去走走睇睇。从27号就到现时就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禁止外出，完全监狱化，好多人道灾难都集中在第三个阶段。早的27号之前仲係有所準備，一到27号一個星期過去，佢以前嘅冰箱係滿嘅，現時冰箱亦都空咗，呢、這個仍然係有準備噶。好多人係冇任何嘅準備，特別係嗰啲民工等等，呢、這個係好嚴重嘅問題。所以呢一個階段到現時，有人因為飢餓去食飯而被打，有人求醫不得，高血壓、孕婦死亡，而且山鐵仲係喺度進行。我哋唔知道咁样嘅惨剧系有几多。现时第四个阶段，佢哋宣布人工强制清零，令到大家想起大跃进、大饥荒嗰个时代嘅日记。强行用人工嘅办法，将任何一个小区如果有极少数人感染，佢哋就将所有人系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据世安佢哋自己嘅报道，现时差不多就有40000人被强行系隔离。周峰所指出，如果呢次新冠抗疫作例子嘅分析，可以直接观察到中国以及美国两种制度嘅不同，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思考机会。虽然西方嘅防疫方式系遭受到诟病，但系坚守住民主嘅原则，并且尊重人民嘅权利，西方嘅民主制度以及人权唔会因为疫情而轻易改变。
这个西方民主制度，它建立的是人的这个在人权。人的自主性基础。
周峰所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权以及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则，不能够因为一个疫情而轻易改变。这次的疫情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从一开始，比如是瑞典就在尝试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代价就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所以都有一个商讨的过程，就是大家在讨论会产生什么的问题。因为疫情发展得很快，所以瑞典模式在最早是受到诟病，但是现时看来它是有它的优势，但是关键是经过人民授权同意，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这个是大家愿意作出的牺牲。而在西安就是你的生命完全是失去自主权，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在这两个问题上面，从独立宣言那里我们知道这个权利是不能够割让给任何政府，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通过个体的权利去表达出来，现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机会。对于中国的防疫方式以及西安的封城，分析人士提出两种的可能性，一是中国当局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以及是今天的西安都是如此。其二就是中共推动的抗疫情的模式具有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之外的考量，即是政治防疫。杨建利倾向于后者的提法。
对，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这个欧美的疫情可以说轻很多很多。至于说
杨建利表示，从我们所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欧美的疫情可以说是轻松很多很多，之所以这样是草木皆兵，清零封城当然是一个政治政策的结果，政治政策有它的社会基础，纯粹的防疫问题上面来说，它是相当之程度上面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特殊的政治需求。在习近平2022年这个特殊的政治年，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经历一个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成为集体或者是群体免疫的状态，所以他必须用一个政治强压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政治防疫。所以从防疫，大家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唱独角戏的阶段，因为疫情首先发生是在中国武汉，这个阶段中国是失败的，不单止是失败，我认为是还有罪行，这个罪行和现时世界不能够了解病毒的真相是有很多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武汉封城到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模式是仅仅是从防疫阶段来讲，可以讲是相当成功，再用人权权利至上，眼看是住这个国家几十万生命的损失，这个仅仅用权利来解释不到。我非常希望美国是对防疫进行的问责，虽然这个问责非常困难，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时这个阶段刚刚开始，以西安为标志的阶段，病毒的变种毒性越来越轻，人的生命的损失以及人权的损害已经是超过了对人民的损失，这种的政治高压以及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将会让民主制度体现出他们的优越性，而中国制度的落后性会逐渐表现出来。从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我们最终一定要与病毒共存，你是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国从新冠疫情中实现快速经济复原，但2021年主要经济体的明星是印度，后者的经济发展得更快。分析人士预计印度今年将会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他们说这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投行野村证券预计中国经济2022年将会增长 4.3%， 但印度是 8.5%。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正在注意并加倍游说努力来到进入印度经济，并与新德里签署贸易协议。印度政府是保护主义的，有些入口关税是世界上最高的。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大约28万亿美元，预测显示印度在25年之内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为了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准备放宽移民规定，让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在英国更方便地生活和工作。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安妮玛丽特利威廉这个月较晚时候将会率领代表团访问新德里，提出为印度公民宽松移民规定的前景，并降低工作和学生签证的费用，这些都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的要求。英国之前与印度达成宏伟贸易协定的努力都失败了。英国前首相卡梅伦2011年和6名内阁部长前往印度拓展商业，托林街说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使团。卡梅伦在那次访问中说，他希望将英国和印度的关系提升到下一个层级，有极大拓展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握住机会，但他却空手而回。英国第二年就在新兴经济超级大国的贸易伙伴排名表中从第13名下降到去第16名。过了一年多，印度政府亦都没有任何高级成员对英国进行回访。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此后都访问过印度，更多国家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开展新的商业。印度儘管受到疫情嚴重打擊，但目前的快速經濟增長令到求婚者再次敲門。對西方領導人來說，與印度發展更加緊密關係的驅動力亦都來自利用印度抗衡中國影響力的決心。英國大臣正在考慮的一個選擇就是打造一個類似於英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協議，讓年輕的印度人有機會到英國工作3年。另一個選擇就是讓從英國大學畢業的印度人在完成學業之後留下在英國工作。一名政府官員對《泰晤士報》說，印度的科技和數字空間依然是極為保護主義的，如果我們能夠哪怕開放一點點就會令到我們領先。英國和印度去年同意深化合作並簽署了加強貿易夥伴協議。英國官員說，這個協議會在兩國之間製造出14億美元的新貿易，但英國希望更大的獎品來到幫助脫歐之後對與歐盟的商務減少進行補償。美國與歐盟都未能夠與印度達成雙邊貿易協定，但他們都希望與印度擴大貿易。歐盟是印度第三大貿易夥伴，2020年佔印度貿易總額的 11.1%， 達到720億美元。歐洲委員會說，歐盟是印度第二大出口對象，佔印度出口的 14%， 僅次於美國。歐盟去年5月再度有興趣與印度談判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多年來與印度進行了斷斷續續的談判，歐盟27個成員國的領導人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過視像峰會。歐盟官員說，對中國的關注令到歐盟與印度更加緊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副研究員 帕斯卡尔认为，印度亦都对中国的扩张野心感到警觉。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说，虽然喜马拉雅山最近变得更加战略积极，但一个安全的印度洋对印度很重要，大约九成的印度贸易和石油入口都是经过这个地区。他并且说，印度的战略社区对中国在当地增加海洋活动感到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哈薩克斯坦爆發全國大規模民眾抗議，各地氣氛突然緊張，政府內閣解散，包括中國投資在內的一些大型能源企業的石油工人開始大罷工，示威者的訴求已經從不滿天然氣價格上漲轉移到政治領域，他們要求現政權落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在哈薩克斯坦，新年後持續多日的民眾抗議越演越烈，示威活动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宵禁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减弱。全国一些地方的州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大楼、电视台等机构1月5号在抗议活动当中都被冲击，有些建筑物被示威者占领。在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亦都是第一大城市和前首都阿拉木图，几千名的示威者在4号夜间和5号与防暴警察爆发冲突，警察使用震荡炸弹和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总检察院大楼、阿拉木图市中心的一家的经贸中心大楼等多处的建筑被人放火燃烧。哈萨克斯坦执政党亦都是全国最大政党祖国之光党，在阿拉木图的分部就设在这处经贸中心大楼里面。哈萨克警方说已经有几百名示威者被逮捕，阿拉木图和其他地方大量的警车和警方专用车辆被销毁。哈萨克民权电讯社说，示威者冲击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的时候，一度能够听到自动步枪的射击声。阿拉木图市的外汇的兑换店在当日几乎全部关闭，一些地方的银行提款机无办法工作，一些购物中心、商铺和餐馆、银行提款机等出现被人破坏和抢劫的事件。很多地方的互联网、手机通讯、社交媒体或者是被关闭，或者是工作困难。哈萨克斯坦很多主要媒体的网页5号傍晚之后已经没办法打开。阿拉木图的一名中国问题学者说，他在当地已经没办法使用微信。当地的一些电视台都停止工作，因为这些电视台在示威活动当中遭受冲击，设备受到破坏。主要航空公司俄罗斯民航宣布暂停飞往阿拉木图的航班。有报道说，阿拉木图机场因为被示威者占领已经被关闭。社交媒体上有消息说，在一些地方防暴警和军警已经倒向了示威者。当地网络媒体奥尔塔说，阿拉木图警察局被示威者占领，阿拉木图的总统府周围都能够听到枪声。五号傍晚之后，哈萨克斯坦很多地方的主要政府建筑和市中心广场已经看不到军警人员站岗。在一些地方，有示威者试图推倒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塑像。纳扎尔巴耶夫当日宣布辞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个是他三年前决定退居幕后以来所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接任这个职务。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引述俄罗斯外交部消息来源说，纳扎尔巴耶夫准备离开哈萨克斯坦去国外治病。托卡耶夫5号发表全国讲话，他说这场骚乱的背后组织计划严密，可能受到资金的资助，为了保护民众安全，他将会严厉镇压骚乱。他说他不会离开首都，会与人民在一起，哈萨克斯坦能够走出黑暗的这一页。托卡耶夫四号夜间同样发表了全国讲话，他呼吁示威者保持理智，要守法，不要做违法的行动。他说当局将会倾听民众的要求，会同示威民众对话，但是哈萨克政权不会倒台。托卡耶夫1月5号接受了总理为首的政府内阁的请辞，他随后任命前第一副总理代理总理职务。托卡耶夫较早前下令在阿拉木图地区和邻近里海的西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持续两个星期到1月19号，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范围稍后扩大到是首都努尔苏丹，即是阿斯塔纳等地。紧急状态要求禁止车辆和人员进出城市，禁止人集会示威， 同時在夜間11:00到是第二日的早上7:00是實施宵禁。這是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規模最大、波及最廣和最為嚴重的一次抗議示威。持續多日的抗議活動令到包括哈薩克社會在內的各方都感到意外。示威活動起源於1月1日，哈薩克斯坦的天然氣價格成倍上漲。在哈薩克斯坦西部里海岸邊的扎納奧津市和曼吉斯套州首府亞克吐市，當地的民眾首先在1月2日走上街頭抗議天然氣漲價。幾千名示威者稍後在亞克吐市中心廣場搭建帳篷住宅過夜。哈薩克斯坦西部地區的公共交通絕大多數汽車都使用天然氣，當局多年前仲動員和鼓勵當地居民的汽車是換燒天然氣，因此天然氣價格上漲嚴重影響民生。當地亦都是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的基地，更加是國家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地。扎納奧津市10年前曾經爆發石油工人上街抗議事件，他們當中包括了在當地一些中資企業工作的石油的工人，他們不滿自己的待遇和工資過低，但那場的抗議活動後來釀成了流血悲劇，有10多名的石油工人被軍警開槍打死。扎納奧津和亞克吐的石油工人幾日前亦都宣布加入抗議並且開始罷工。在另一個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西部州亞克托貝州，當地民眾和石油工人隨後亦都宣布加入抗議和罷工。哈薩克基礎網絡頻道報導說，有中資背景的幾家哈薩克斯坦主要石油天然氣開採的企業，包括亞克托貝石油天然氣公司的工人都紛紛罷工。中國國有資本大約20年前獲得了這家企業的多數股權和控股權。此外，哈薩克主要鋼鐵企業工人5日亦都宣布加入抗議和罷工。1月2日開始的民眾示威從西部隨後波及到了阿拉木圖所在的南部地區，以及首都魯爾蘇丹和全國其他地區。在抗議的壓力下，哈薩克斯坦當局2日前開始讓步，宣布天然氣價格只是小幅上漲。西部地區的天然氣價格是回到過去，但示威者並不接受。很多示威者說，除了工資收入是不漲之外，食品、公共服務費用等所有民生必需品都是上漲。很多示威者要求當局採取措施停止食品漲價，甚至有人要求當局是幫助民眾償還貸款和債務。從1月4日起，示威抗議活動的風向開始轉變，主要訴求口號從經濟轉向政治。示威活動當中更多的標語要求政權和議會落台，令到民眾自由選舉地方政府，同時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老人下台的標語，顯示抗議民眾對第一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不滿，要求他徹底退出政壇。納扎爾巴耶夫從幾年前起逐漸釋放手中的權力，他不久之前還卸去了執政黨領袖的職務，但哈薩克社會和外界仍然認為納扎爾巴耶夫繼續垂簾聽政，在幕後是控制政局。哈薩克斯坦亦都被認為是權力移交仍然未徹底完成的中亞國家。天然氣價格上漲被認為只是這次抗議活動的一個導火線和藉口。腐敗、社會不公、官員無能和官僚階層的長期濫權，民怨長期積累之後最終是沸騰爆發。很多示威者氣憤地表示，哈薩克斯坦盛產天然氣，但漲價之後民眾卻買不起天然氣，這等於當局將手伸到了居民的錢包裏面。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說，天然氣的定價涉及背後的利益集團和權貴階層的利益。哈薩克的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都被納扎爾巴耶夫家族控制，很多賺錢的能源企業都由納扎爾巴耶夫的幾個女婿擁有。熟悉哈薩克斯坦的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杜波洛夫說，納扎爾巴耶夫的大女婿控制住當地一家重要天然氣企業，但是哈薩克斯坦官方說，天然氣漲價是因為放開價格，讓價格是市場化，由交易所來到定價。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帕耶夫說，權貴階層的態度會對政局走向起到很大的影響。
Но все-так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 что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элиты попытаются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他說他覺得哈薩克斯坦的權貴階層試圖達成一致和妥協，因為他們都害怕如果政局動盪，遭受打擊最大、損失最多的就是這些權貴。 薩特帕耶夫說，哈薩克斯坦經濟由財閥控制，所謂的執政黨和議會都是人工合成和花瓶，他們並不代表真正的民意。而獨立的媒體和政黨政治力量多年來都被當局摧毀，官僚階層更嚴重脫離社會和不接地氣。哈薩克斯坦多年來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只是一種假象。哈薩克斯坦的民眾示威現在被稱為天然氣革命，但這個一場是類似八年前在烏克蘭所發生的推翻政權的廣場革命，仍是民眾不滿的抗議示威，很多政治分析人士仍然對此是看法不一。有報道說，搭載當地權貴的很多商務飛機5號當日紛紛飛離哈薩克斯坦。了解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道。
中國正在通過基礎設施項目和投資改變肯尼亞和其他非洲國家，很多非洲人對這種最新的發展表示歡迎，而另一些人則擔心北京的動機以及對他們國家長期影響。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引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臨時工，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基里馬尼等社區，中文廣告牌到處都是，打的廣告都是中國人經營的賭場、卡拉 OK 中心和中醫診所。這些地區目前還未有被正式命名為唐人街。1月4日到7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正在對東非國家肯尼亞、厄立特利亞和科摩羅進行訪問。王毅加強關係的努力，為一帶一路倡議加強中國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陸上和海洋貿易的目標提供了支持。非洲人對這些亞洲新來者的看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非洲晴雨表在2019年到2020年對34個非洲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儘管一些人擔心對中國負債累累，63%的非洲人認為中國對非洲大陸產生積極的外部影響，相比之下分別有60%和57%的人認為美國和聯合國機構對非洲大陸產生積極的影響。在內羅畢，中國的存在隨處可見，建築工程無處不在，每個社區似乎都在進行改造，在幾個月甚至幾個禮拜內就建成了整片的公寓大樓和購物中心。很多肯尼亞人說是中國人帶來了這樣的發展改變。在攀爬藍天攀岩館工作的泰森魯圖說，中國人在肯尼亞的存在絕對是一個積極因素。他說，我們都在抱怨交通問題，好像內羅畢西部繞道這樣的項目緩解了這個問題。自從蒙巴薩公路幾乎完工之後，駕車去盧肯亞內羅畢最近的戶外峭壁變得更加好了。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這樣說，另外我認為看到了一個不同的職業道德對肯尼亞人是有好處，這樣加強了一些競爭。肯尼亞總統肯亞塔上個月在中國支持的基礎設施項目內羅畢高速快車道收費公路所在地發表講話時表示，肯尼亞與中國的關係是互惠互利的，也就是說基於雙贏。他說，改善基礎設施將使大眾的生活更加容易，而且是肯尼亞的經濟關鍵。然而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在猜测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意图，有些人指责中国行为是恶意的。2011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中国的行为描绘为新殖民主义，有些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交易是秘密，而且不利于当地经济。罗拉·奥天洛是绕过首都交通挤塞的内罗畢西部绕道项目的一名土木工程师，主要与中国公司合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跟中国人合作时，他在克服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方面花了一些时间。奥天洛说，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我不喜欢的是我们庆祝他们的节日，譬如中国农历新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是在肯尼亚。同时，纳富鲁社区人权组织恩多罗伊斯福利委员会的项目主任保罗切普索伊對中國在海外的意圖存有一些懷疑。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有中國投資者出席的會議，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子郵件採訪時說，在那個時刻我舉手問一個問題，即刻該社區將怎樣從他打算從那裡收集的自然資源中受益，他完全無視我的問題。 哥倫比亞哈佛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項目研究員王源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中國在促進文化交流和整體外交空間方面相對來說是一個新手。他補充說，做事而不是講事的不同文化助長了有關中國缺乏外交手段的看法。2017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描述中國的擴張戰略，他說我們要加強中外人民交流，以我為主，兼收並蓄。習近平仲講到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